2024年11月11日夜晚，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的广场上，一切看起来都如往常一般平静。广场舞的音乐在夜风中飘荡，徒步团的老人和孩子们在灯光下穿行。这是中国数以千计的城市公共空间每夜都在上演的寻常景象。然后，一辆白色越野车突然高速冲破大门，无声的决绝地将那片人声鼎沸的空间碾压成一片血色废墟，事件最终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五天之后，江苏省宜兴市无锡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男子持刀闯入校园，8人死亡，17人受伤。这两起案件发生在同一个月，同一个年份的尾声，但他们并非意外，也绝非终点。如果将视野从这两起案件拉开，把过去20余年的数据排列在同一张图表上，呈现的将是一条令人不安的曲线。根据对2000年至2024年间媒体公开报道的梳理，中国大陆至少发生了141起公共场合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共造成629人死亡，1621人受伤。更重要的不是总量，而是趋势。2018年之前，此类案件年均约 4.2 起。2018年之后，这一数字飙升至年均10起左右。2024年，全年至少记录了19起重大公共惨案。这种增长不是线性的缓慢爬升，而是在社会结构压力积累到某个临界值之后的断裂式爆发。面对这些数字，中国官方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加强安保巡逻，发布简短的警情通报，随后对相关话题进行网络管控，最终通过迅速的司法判决将案件关闭，施暴者被处决，热搜被删除，生活表面上恢复正常。然而下一起案件总会到来，而且间隔越来越短。这种现象迫使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些人？如果将无差别袭击事件仅仅视为一个治安问题或精神卫生问题，那么答案或许可以停留在加强管控的层面，但当一个国家在最严苛的武器管制体系下，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仍然持续攀升，并超越枪支泛滥的美国，这便不再是一个可以用安保摄像头和网格化管理来解答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内部深处某种系统性的断裂与溃败。今天的视频将穿过统计数字，去追溯那些绝望的来源。有被体制强制生产的社会原子化，有经济流动性塌陷后被时代抛弃的一整代人，有漠视文化在数字空间中为绝望者提供的虚无主义框架，还有一套以维稳为名，反而在结构上加速社会撕裂的治理逻辑。在所有关于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数据中，有一组数字格外刺目，施暴者的平均年龄为 39.2 岁，中位值精准的落在40岁，这个数字在国际比较中构成了一种异常。在美国、日本与台湾，此类袭击者的平均年龄通常在30岁左右，以年轻男性为主体，而中国的施暴者是一群本应作为家庭与社会中流砥柱的中年男性。这种高龄化本身就是一个诊断信号，它说明驱动这些人走向极端暴力的不是青春期的冲动与迷茫，而是人生中断某种深刻的系统性的崩解。从职业分布观察，农民、失业者与个体小商户在中国施暴者群体中占据了极高的比例，这一特征在日本与美国的相应数据中几乎不存在。这意味着中国的无差别暴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阶层问题，而非单纯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群人是谁？他们成长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改革开放叙事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的翻倍增长，在一个只要努力就能向上流动的许诺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城市化的浪潮将他们从土地上带走，工厂的大门向他们敞开，房地产市场在他们最有购买能力的年纪开始起飞，尽管对于许多人来说，那列车从未真正停在他们面前。当经济增速在2010年代中期开始放缓，当躺平成为年轻一代的语言，这群40岁左右的男性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双重困境。他们已经太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以低成本重新出发，习得新技能，适应灵活用工经济的碎片化逻辑。他们又太年轻，没有足够的积累可以安稳退出。 且退休保障的底线远不足以拖住他们，他们卡在中间，进退两难。一旦在竞争中失去位置，便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永久性终结。这种经济上的死胡同，在中国特定的父权文化语境中，会迅速转化为一场深层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传统文化中，男性的价值与尊严在相当程度上被绑定在供养者的角色上，他必须养活家庭，必须是顶梁柱，必须是有能力的人。当这种能力被现实剥夺，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贫穷，而是一种依莱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去雄化挫败感。他不仅失去了经济地位，更失去了作为男人的社会意义。在许多案例中，亲密关系的破裂充当了那最后一根稻草。珠海案的驾驶员，据报道，正是因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的司法判决而决意行凶。失去婚姻，失去子女，意味着他在供养者身份上最后的残余也彻底崩塌。对于一个已经失去工作、财产、婚姻与子女的人而言，法律的威慑力与社会的道德约束已经没有任何附着点。这便是无敌之人的状态。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值得保护的东西，他便对一切形式的惩罚免疫了。在这种绝望的结构中，攻击的对象从特定的债主或前妻慢慢漂移向整体的社会。施暴者不再追问谁具体欠了我，而是形成了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归咎，是这个世界亏欠了他，是这个社会让他沦落至此。袭击学校、广场、地铁等公共场所，袭击儿童等最无辜的弱势群体，背后的逻辑是一种病态的权力确认。在毁灭无辜生命的那一刻，这个被时代抛弃的无敌之人转瞬间变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以最残忍的方式强迫一个他认为亏欠自己的世界正视他的存在。暴力的爆发需要导火索，但在导火索点燃之前，需要有一个已经充满可燃气体的密闭空间。在当代中国，这套末世叙事的集大成者也是最具代表性，是以刘仲敬为中心发展出来的遗学话语体系。刘仲敬1974年生于四川资中，曾在华西医科大学修读医学，随后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安局担任了长达十年的法医。一个每日与死亡、暴力和尸体打交道，生活在中国最政治敏感的边疆地区的体制内专业人员，最终走向了一套以文明死亡为核心命题的历史哲学。他在2007年前后开始在豆瓣平台上发表关于县志、民族建构与历史演变的评论，以数卷残编的名号，凭借惊人的阅读量与冷峻的行文风格，在网络知识圈中迅速确立了某种神话般的地位。他惯于以长辈式的高傲口吻致电读者，口头禅是阿姨告诉你，这个略显诡异的女性化称谓反而消解了学术讨论的枯燥，将他的整套话语体系变成了一种带有膜拜色彩的亚文化标签，信众称之为遗学。遗学的理论底色是对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文明周期论的东方化移植。斯宾格勒在1918年的《西方的没落》中主张，文明如同有机体，必然经历从萌芽到繁荣再到衰竭的生命周期。刘仲敬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个欧洲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框架套用于中国，将当代中国判定为文明能量耗尽后的晚期阶段。在他的叙述中，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并非国家强大的象征，而恰恰是文明衰竭的病理表现。当一个体制不再能产生新的文化与社会资本，它只能通过食人式的行政扩张来消耗社会存量，以维持表面的稳定。这套逻辑中最具感染力是其对中国社会原子化的批判。刘仲敬认为，历次政治运动系统性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血缘、宗族与行业工会的中间组织，导致社会沦为散沙状结构。个体在国家权力的庞大阴影下孤立无援，既失去有机的社会保障，也丧失了任何对公权力的博弈能力。这种原子化的诊断在相当程度上触及了现实的真相。但历史的悲剧性在于，一个准确的诊断并不意味着问题能够解决。刘仲敬给出的是一套末世主义的宿命论处方。既然总体性秩序崩塌的大洪水不可避免，既然中央权威的瓦解已被历史的钟表所注定，那么任何个体的努力都是徒劳，唯一的选项是等待洪水到来或加速它的降临。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叙事的精神感染性极强，他用真实的观察和相当程度的现实得出了一个宗教般的宿命论。对于那些本已处于人生谷底，感到被社会遗弃的失意者而言，医学提供的不仅是理解现实的工具，还是一种放弃是理性的认知许可。医学告诉他们，你的绝望是文明坍塌的必然产物，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一座废墟，毁灭它不过是帮历史加速一个注定的进程。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并非是医学正确与否，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底色，医学确实在思想层面为现中学的诞生预备了土壤。如果说医学是底层的哲学废墟，那么现中学则是在这片废墟上建起的血色神龛。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以土鼠之残暴著称于史。当他建立的大西政权在清军攻势下行将覆灭时，他选择了对自己的臣民、妻妾乃至子嗣实施系统性的屠杀。张献忠的心理内核是他分明感到世界已不再属于自己，因此要毁掉一切属于他人的东西。这种既然得不到，那就彻底毁灭的极度报复心理，穿越了数百年的历史尘埃，在21世纪的中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生。现中学成为网络显学，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一次意外的亚文化劫持。法学教授罗翔在一次关于批判法家思想的讲座中引用了据传与张献忠相关的圣谕碑词句，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罗翔引用此句的本意是对极端工具主义法治的批判性反思，然而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这段话被断章取义，配以张献忠的画像，被重新诠释为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暴力重置的口号。严肃的批判性话语就此被扭曲为虚无主义的图腾，这种误读本身就是一个症状。当一个受众群体能够将学术批判如此轻易地转化为暴力煽动，说明他们在意义层面已经接近破产。他们不是在误解罗翔，他们是在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符号来为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毁灭冲动寻找语言。而在更幽暗的深处，现中学与加速主义紧密缠绕。加速主义者的核心逻辑是，现有的社会体制已腐败到无法通过改良手段修复，唯有通过剧烈的动荡来加速其崩塌，才能为所谓的文明重置腾出空间。在这一逻辑框架下，每一起现中事件都被重新定义为具有某种历史使命感的催化行为，是在帮助大洪水更快到来。这种将施暴行为合理化为历史进程的叙事，具有极度危险的心理功能。他将个体的极端报复行为从犯罪学意义上的绝望自毁升格为一种带有末世色彩的牺牲或使命。对于那些本已在现实中失去一切的无敌之人而言，这种叙事提供了一种扭曲的尊严，他不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历史趋势的执行者。在实践层面，当无差别袭击事件发生，网络上便会出现遍地现中或现中的欲望，在狂跳等冷酷调侃。这种暗黑幽默背后是一种集体性安全感崩塌的真实写照。原本孤立的失意者在这种扭曲的数字共鸣中找到了某种归属感，仿佛自己并不孤独，而是某个更宏大的末世叙事的一部分。这种虚拟认同感的累积会反过来进一步消解个体对生命的敬畏，为现实中的暴力蔓延铺设心理铺垫。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中文互联网对现中事件的反应常常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分裂，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真实哀悼，另一方面是对施暴者某种隐秘的甚至带有羡慕色彩的理解。我不赞同，但我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这种理解本身便是社会契约濒临撕裂的信号。当一个社会中大量的人能够理解无差别屠杀的心理逻辑，说明那种绝望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孤立体验，而是一种有着广泛共鸣的集体情绪。要理解中国无差别暴力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必须正视一个前提：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现代化进程的自然副产品，而是特定政治体制有意或无意生产的结果。西方社会学通常将原子化描述为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伴生现象，传统共同体在市场力量与个人主义兴起的浪潮中自然瓦解，个体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时也失去了有机的社会支撑，但中国的原子化路径与此根本不同。中国的宗族组织、行业工会与地方自治体并非被市场的温柔之手所瓦解，而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暴力清洗中被强制摧毁的。土地改革打碎了宗族的经济基础，农业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家庭的生产自主权，文化大革命则在意识形态上将一切非国家认可的共同体形式定性为封建残余予以消灭。这种强制生产的原子化留下了深远的制度性遗产。个体在面对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时，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零武装状态。没有独立的工会为劳动者提供博弈杠杆，没有真正自治的行业协会为从业者提供权益保障，没有专业化的社工组织为处于危机中的个体提供心理与法律支持。在这种制度性空白中，当一个个体遭遇资本的盘剥或权力的挤压，他几乎只能独自面对。发生在2024年11月16日的无锡公益持刀伤人案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精准例证。案件的起因是一名实习生因实习报酬被克扣，考试不合格导致无法正常毕业，多次维权无果后返回学校行凶。在一个拥有健全劳动保护体系的社会，这样的纠纷会进入工会调解或劳动仲裁的轨道。在一个司法有效运作的社会，这样的个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在现实中，他的维权努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没有组织为他发声，没有机制为他提供出口，没有人告诉他除了忍耐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快速城镇化进程则从另一个维度制造了大规模的弃民。在长达20余年的强制征地、拆迁补偿纠纷与城中村改造浪潮中，大量农村人口失去了祖传的生产资料，在缺乏职业技能支撑的情况下被强行推入城市经济体系。这批人既失去了土地上的根，又无法在城市经济中找到稳固的立足点，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弃民。这种处境与施暴者群体中农民与失业者的高度集中，构成了难以忽视的对应关系。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他认为，依恋即对他人的情感连结，投入即对传统活动的参与卷入，即日常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与信念，即对法律与规范的认同，是抑制犯罪冲动的四条社会纽带。当这四条纽带同时断裂，当一个人失去了家庭的情感连结，失去了工作带来的日常秩序，失去了对社区的归属感，失去了对法律公正的最后信念，暴力冲动便失去了所有现实的制约。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就是在削弱这四条纽带。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削弱了依恋与卷入，灵活化、碎片化的劳动关系削弱了投入，而对司法公正的普遍性失信则直接摧毁了信念这一最后的防线。面对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持续激增，国家的应对逻辑呈现出一套固定的操作程式，前置性的分类监控、发案后的信息管控，加之司法层面的快速结案。这套机制在技术层面颇为精密，然而在结构层面却陷入了矛盾，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它自身运行的产物。在预防层面，中国安全机关发展出了一套以标签化为核心的风险筛选体系，四无五失人员成为重点排查对象。四无指无工作、无房产、无配偶、无子女，五失涵盖投资失败、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生活失意及医疗窘迫等维度。通过网格化管理，社区干事、基层警力乃至普通居民被动员起来，对符合上述标签的个体实施动态监控。这套逻辑的内在悖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本已感到被社会抛弃、对体制充满不信任的边缘人群而言，被贴上危险分子的标签并接受频繁的特殊关照，非但不会缓解其心理压力，反而会系统性的强化其社会及敌人的负面认知。国家试图通过识别潜在施暴者来阻止暴力，但识别行为本身却可能成为将其推向暴力的最后一推。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治理悖论。与此同时，维稳系统面临着严重的数据过载困境。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普遍性不满已成为相当广泛的社会集体情绪。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投诉、信访与申诉件，使得预警体系在数据的海洋中难以精准定位下一个施暴者。更具挑战性的是普通人问题。 实证数据显示，许多施暴者，包括珠海案嫌疑人，在案发前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史，并非维稳体系重点盯防的传统异议人士。他们是在日常生活的压力叠加到某个极限时突然崩溃的正常人，而这种崩溃是任何基于历史数据的预警算法都难以提前捕捉的。在应急处置层面，中国司法体系对无差别袭击案展现出一种极不寻常的火速化倾向。从案发到判决的平均周期远短于美国、日本与台湾的相应数据。2010年江苏泰兴幼儿园砍人案，从案发到死刑执行仅历时31天。这种判决速度竞赛背后的政治逻辑清晰可见，通过剥夺施暴者的生命来快速平息民愤，同时发出震慑信号，传递出法网恢恢的治理效能叙事。然而，法律界长期以来对这种速度抱有深切担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预审、起诉等程序，在速度优先的逻辑下常遭压缩，程序正义让位于情绪管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火速处决只是切断了当下这条个体的暴力链，却完全没有触及那些在结构中持续生产绝望的机制。当绝望的土壤没有改变，下一个无敌之人会从同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信息管控层面的悖论同样深刻。在重大案件发生后，社交媒体平台删除热搜话题，封锁现场影像，禁止关键词搜索，公众了解事件的唯一渠道被压缩为官方发布的简短警情通报那几百字的蓝底白字。这种被称为通报时代的现象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认知真空。由于官方通报内容常存在信息模糊、滞后甚至避重就轻的问题，公众在无法获取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反而更容易滋生各种谣言与阴谋论，导致集体性恐慌的扩散。而更深层的损害是对社会契约本身的侵蚀。当一个政府在公民遭受暴力侵害时，第一反应是管控信息而非公开透明的回应。这种行为本身就在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统治者的稳定叙事比公民的知情权更重要。每一次这样的信号都在无声地撕裂政府与社会之间那根原本就已极度脆弱的信任纽带。将中国的数据置于全球坐标系中审视，会发现一种令人深思的结构性异常。日本是一个在某些维度上与中国具有高度可比性的社会，同样的儒家文化底色，同样的高度集体主义预期，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停滞与社会孤立问题，且对公众人际疏离与孤独死亡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歇。然而日本的无差别袭击事件年均约为 1.5 起，远低于中国的数字。台湾在威权时代同样存在高度的社会管控与经济不平等，但在1990年代民主化转型之后，通过建设性的开放公民社会与强化司法独立，为社会压力的疏导提供了制度性渠道，无差别暴力事件的频率始终维持在低位。日本与台湾经验揭示了一个关键变量，有无可信赖的制度性出口，有无有机运作的公民社会缓冲层。在日本，尽管社会孤立问题严重，但仍然存在相对健全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相对独立的媒体监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运作的司法救济渠道。即便制度并不完美，个体仍然感知到某种系统在运行的基本信念。而在台湾民主化之后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从消费者权益团体到劳工权利组织，从环境运动到法律援助机构，构成了一张密集的社会安全网，使得失意者在陷入绝境之前往往能找到某个有机的组织或渠道来转化其愤怒与绝望。再看枪支管制的问题，一个常见的论点是，中国严苛的武器管制理应大幅压低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概率。然而数据的现实令这一论点难以为继。在极其严苛的管制环境下，2024年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的绝对数量不仅远超日本与台湾，甚至在极端年份超越了枪支泛滥的美国的相应峰值。珠海案用一辆越野车，无锡案用一把砍刀，都造成了数十人的伤亡。这证明工具管控的有效性是以施暴者的报复意志不够坚决为前提。当一个人已经在心理上抵达了无敌之人的状态，他会将周围一切可以利用的物体转化为武器。毕竟，对于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来说，一把枪、一辆车、 一把刀，甚至是高空抛下的一个花盆，没有任何区别。物理管控无法替代制度性的预防，它只是治标，而永远无法治本。从更长的历史视野看，这种暴力模式并非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出现。中国历史上每逢王朝末期，社会秩序松动，流民增加，流动性阻断，无差别的底层暴力便会急剧增加。那些在史书上被称为流寇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与今天的无敌之人共享着相似的社会心理结构，被体制甩出，被承诺背叛，在绝望中以毁灭作为最后的发言。张献忠本人在历史脉络中不过是这种结构性悲剧的极端化身。在关于无差别袭击事件的所有讨论中，有一个维度几乎从未在官方叙事中出现，受害者及其家属。从2000年至2024年，629名死者，1621名伤者。这些数字背后是数以千计的具体家庭，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配偶的爱人，以及那些侥幸生还却终身携带心理创伤的幸存者。在现行的信息管控体系下，这些人的声音极少能进入公共视野。案件在警情通报发布后迅速进入审判程序，施暴者被处决，话题被从互联网上清除，而受害者家庭则在沉默中承受着一切。中国至今缺乏完善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许多案例中，施暴者本人处于无敌之人的经济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可供赔偿的资产。受害者家庭在失去亲人之后，往往连基本的经济救济都无法获得。更残忍的是，若家属试图公开发声或寻求媒体关注，往往会遭遇压制，被要求保持沉默，不得影响社会稳定。这种对受害者声音的系统性压制，不仅是对遭受创伤的个体的二次伤害，更是整个社会心理修复过程的根本性障碍。一个社会只有允许创伤被公开叙述，被集体哀悼，被认真追究，才能在心理层面完成对暴力事件的真正消化。当创伤被强制沉默，它不会消失，只会以更扭曲的方式在社会的无意识层面积累，转化为更弥漫的恐惧，更深沉的不信任，以及对下一次的焦虑性预期。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这样的体制逻辑里，连哀悼本身都不再被允许保持其原本的样子。按理说，灾难发生之后，鲜花、蜡烛、悼念、沉默，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情感反应，是普通人在巨大创伤面前试图守住人性的本能动作。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连这种最朴素的情感表达也随时可能被权力机器重新编码、重新定性，甚至反过来变成一种需要被打击和清除的风险。郑州大洪水之后就出现过这样一幕，灾难刚刚过去，许多普通市民自发前往地铁口摆放鲜花，悼念那些在洪水中死去的乘客。那原本是一个极其平静、极其肃穆的场景，没有口号，没有冲突，没有任何政治化表达，有的只是普通人面对死亡时最自然的悲伤，是这个社会在巨大灾难之后，试图为死者留下的一点体面，也为活着的人留下的一点出口。但就是这样一幕，本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共悼念，却很快在宣传部门的造势之下，被强行扭曲成了另一套叙事。原本属于民间的悲伤，被怀疑、被污名、被解释为别有用心；原本属于死者的哀悼，被强行套入境外势力煽动的政治框架之中。这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最深的荒诞之一。一个连鲜花都要被审查，连悼念都要被怀疑，连眼泪都可能被政治化的地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处理创伤最基本的能力。因为在这种体系看来，任何不经过批准的公共情感流动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任何自发形成的集体记忆都是需要争夺解释权的对象，任何不由官方定义的悲伤，最终都可能演变成对责任的追问。而一旦追问出现，权力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回应，不是反思，不是补偿，而是立刻把提问者放到敌我的框架里，给一切真实的痛苦贴上被利用、被煽动，或者别有用心的标签。于是，受害者家属不只是失去了亲人，他们还往往被剥夺了哀悼亲人的权利。幸存者不只是承受着创伤，他们还必须学会压抑表达创伤的冲动。 整个社会也不只是面对一场又一场暴力或灾难的后果，他还在不断学习一种更加危险的生存本能，那就是对别人的苦难保持沉默，对公共悲伤保持距离，对一切真实情绪先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人们知道，只要悲伤一旦聚集，只要记忆一旦形成，只要伤口一旦被公开看见，它就可能立刻从人道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而当一个社会连哀悼都无法正常完成的时候，它失去的绝不只是表达自由，而是最基本的共同体能力。哀悼从来不只是对死者说再见，它也是活着的人，确认彼此仍然是人的过程。它让人们在共同承受损失时，重新建立信任，重新看见责任，重新确认什么是不能被遗忘的底线。可如果连这一层都被拿走，创伤就永远无法真正结束。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集体性伤口，这与文化无关，与体制无关。但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在伤口出现之后，既无法让受害者被真正看见，也无法让悲伤被正当的表达，最终只能靠删除、压制、定性和遗忘来维持表面的平静。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痛苦，那些没有被允许完成的哀悼，那些被反复污名化的同情，最后都会沉寂成一种更加冷漠、更加压抑，也更加危险的社会心理结构。至此，我们已经逐一解剖了推动中国无差别暴力持续激增的各个结构性因素。现在有必要将它们整合进一个完整的图谱，以呈现这些力量之间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的共振逻辑。第一重力量是体制性原子化所造就的孤立个体。历次政治运动对中间组织的系统性倾斜，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处于完全孤立的零武装状态，缺乏任何有机的社会支撑与博弈渠道，这是基础性的结构条件。第二重力量是经济流动性的塌陷与承诺的破产。改革开放叙事所许诺的努力就能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成了谎言。那些在许诺中成长又在兑现前被抛弃的40岁男性，成为了暴力爆发最密集的来源群体，这是直接的触发性条件。第三重力量是末世文化对绝望的组织化与合理化。医学提供了崩溃叙事的学术框架，现中学将毁灭行为升格为带有末世色彩的使命，这是心理与文化层面的催化性条件。第四重力量是维稳机制的结构性反效果。标签化监控强化了边缘人群的敌意认知，司法火速化牺牲了程序正义，信息管控制造了认知真空，而独立中间层的持续缺位则确保了每一个处于绝境中的个体都只能独自面对压力的全部重量，这是制度层面的加速性条件。这四重力量相互强化形成闭环，原子化的体制生产了孤立的个体，孤立的个体在经济压力下失去一切，失去一切的人在末世文化中找到了毁灭的意义，而维稳的应对方式则确保了绝望的根源永远不会被真正触及，只是被一轮又一轮的压制，等待下一次爆发。这个闭环才是无差别袭击事件持续增加的真实机制。任何关于中国无差别暴力的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出路在哪里？首先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没有技术层面的捷径。物理性的管控措施，摄像头的密度，安保人员的数量，对四无五师人员的监控强度，都只能触及现象的表层，而无法根除那些埋藏在结构深处的绝望之中。高压锅效应的逻辑是清晰的，加固锅盖不等于熄灭火源，在足够大的压力下，任何锅盖都会被掀翻。真正的出路必须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其一，修复社会中间层，恢复社会的自愈能力。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允许独立的工会、行业工会、专业社工组织等有机共同体的存在与运作。这些中介组织不仅是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博弈杠杆，更是孤立个体在压力下的情感缓冲与意义支撑。只有当一个人在绝境中仍能找到有人与我站在一起的组织性支撑，他才不会走向只剩暴力可用的终点。其二，修复司法的公信力，建立真实可用的制度性出口。当举报无效与上访无门成为底层社会的认知常态，极端的自我救济变成了理性的最终选择。劳资纠纷、土地争议、家庭财产判决、 这些最容易产生致命积怨的矛盾领域，必须进入真正具有公信力的法治轨道。没有人会在感到还有合法出路的时候去选择暴力。其三，建立去标签化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以临床关怀替代行政监控。现有的危机干预机制因带有强烈的监控色彩，往往使求助者感到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反而加剧了边缘感与疏离感。真正有效的心理干预必须以不带惩罚性后果的专业临床服务为基础，为身处多重困境中的高危群体提供真实的情感支持与心理缓冲。其次，建立完善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让受害者的创伤被社会看见。这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救济问题，更是社会层面的道德承认问题。当一个社会允许受害者的声音被公开叙述与集体哀悼，他才能够完成对暴力事件的真正消化，而不是将其压入集体无意识的黑洞，等待以更扭曲的形式再度浮现。然而，以上所有改革方向都共享同一个前提，国家必须允许社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自治空间。独立的工会意味着对资本和权力的制衡，有公信力的司法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约束，自由的公民社会意味着信息与批评的流通。这些与现行维稳逻辑的核心前提构成了根本性的张力。这是现中现象在制度层面所揭示的最深层矛盾。这个被用来维持稳定的机制，恰恰是在持续生产不稳定的根源。当一个体制无法允许自我修正，当每一个减压的出口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加以封堵，那么压力的积累便不是问题，爆发才是，这是时间与形势的问题。鲁迅在将近一个世纪前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在今天的语境中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现实准确性。那些在沉默中爆发的人选择了用无辜者的鲜血来终结自己的沉默，那些在沉默中灭亡的人则以更不可见的方式消失在社会的暗处，而那个强制制造沉默的结构至今完好无损。历史一再证明，一个社会的真实稳定从来不是靠制造信息真空或密集的物理管控来实现的。稳定的基础是每一个普通个体对于这个社会仍有我的位置，我的尊严仍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这一基本信念的维持。当这种信念被侵蚀殆尽，当一个人感到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存在已毫无价值，投诉无门，呼告无声，他便抵达了无敌之人的边界。629个生命，1621个伤者，141起案件，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是同一个问题，这个社会究竟是否能够也愿意为那些被他甩在身后的人保留最后一份尊严？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沉默，那么下一组统计数字已经在悄悄成型了。